王老先生有快递呀咿呀哟，他在天边养小鸡呀咿呀咿呀哟，
他这里居居，
他那里居居，为什么是居居？
我感觉我为什么要写这个词？
王老先生有快递呀咿呀哟，
大家好，欢迎大家好，礼拜四的 podcast 啊，是我们 Vic 的啊，今天的题目呢是要问台积电要去美国呱呱了。到底是好是坏？
先生有快递呀咿呀哟。
美国政府有很多地，
对，有亚利桑那州特别大，
亚利桑那州
特别多地，
对，对。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哈，到底有什么商机、啊？
这个小编改编的王老先生，
不错啊，
还不错听，可有点长。
没有。节目时间哈，就要靠这种来东西来滥竽充数。
OK， 难怪那个越来越大，
不然你多一分钟，我要多聊一分钟，很累，
okay, 很累，
好不好？我多希望这首歌，我那时候他一出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是五分钟？你播五分钟的歌，你前后五分钟，我节目少录十分钟，哎，对不对？哦，
会延长，
会延长，
感觉会延长。
好了，欢迎我们的 Mike 了，产业分析师、
啊。好，
跟大家简单做预告了，
是
Mike 最近有在录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专题的课程。好、哦，对对对，半导体专科就是，因为 Vic 也还没带我们，还没再带会员嘛，哈。那产业这一块哦，这个我觉得由他来规划一个有系统性的课程，好、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向，所以我请那个 Vic 帮我们做规划了，哈、哦嗯。那未来有好消息的话，再跟大家报告，因为越来越多人认同你的产业分析啊，
谢谢谢谢、
哦、我看到有些讲的不怎么样都可以，
哦、不要人身攻击，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没有，对对对，开玩笑，开玩笑啊！那我们这个怎么是不去批评啊？批评批评别人，我们只做好自己，
没错。
所以我们今天来批评，
批评什么？
批评没有啦。台积电去美国，现在最新传出来啊，计划要盖第三座厂了。
对，
刚才有观众直接开门见山问，是不是要去弄什么二奈米？
是，
哇。
直接
你这回答，
直接
这回答没有经过思考、欸、
对，没有思考。
你是 AI 吗？
我觉得
你中间是用高频宽的记忆体吗？
不用思考了，因为那个商务部长那个
对
雷蒙多，雷蒙雷蒙多听起来好像是男的，对不对？女的嘞，
但英文，
因为英文叫做 Gina
哦
哦，所以他是商务部长，
是
商务部长都出来讲话了，他说补助台积电66亿美金，
嗯哼，
同时宣布要盖第三座厂，
嗯哼，
你看。
这个就是
不
得不做，
头洗下去了，不能不做。
这就是二奈米，你的看法就是二奈米，因为台积电并没有讲死，它是要做几奈米的嘛？有吗？有讲死吗？如果我看是
就是二奈米，
就是二奈米，你很笃定，
因为哈，因为哈，飙到第三座，
是
第二座，在27年的时候就可能量产。
虾米？第二座在2027年，
27年
再3年就要量产了。
对，然后那时候的预估啊，本来是说是3奈米，
嗯。
可是啊哈，还有很大机会，在隔一年28年之后就转2奈米
啊！你说，我们先来归纳一下哈，先统整一下，简单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很那个了哦、喔，
是有点乱了吗？
进度不是不乱，进度很快哦、喔，很快哦、喔，走得很快哦、喔。
是，
你说现在这个第三座厂就是要来盖2奈米，
是？
那原本他规划前面两座厂是3奈米、欸，像那个第二厂部分，
4奈米跟三奈米，
对，4奈米跟3奈米，
对。
那第二厂3奈米，你的意思是他2028、2027就可以量产3奈米？
对，
但是2028就有可能部分要转做
2奈米，
二奈米，
对，
哇，那不就在美国这个位置是有非常多先进制程的部分？
对啊，因为美国就有一个目标嘛，
嗯，
它这个目标就是未来这种先进制程、先进的晶片，
嗯，
国产的部分比例要占很大，所以他就提出了
台积电怎么会是国产？
就是我说在美国生产
啊、哦，
就提出了这个
讲好讲好讲好，我们这个很敏感，
哇，
好吗？
人数增加了，
人数增加，
所以这个晶片法案哈，全名叫 Chip and Science Act 哈、
嗯，
就这个晶片法案就提出了补助嘛，
是，
然后把原本这个 Intel 啊、台积电啊、Samsung 都叫过来，而且他还规定哦，你一旦领到我的补助，在去年的三月
是
他的那个最后一个规定哈，
是
是，你如果一旦领到补助，10年内哈。不能在中国大陆设新厂然后你原本的厂也不能再升级
啊，
所以就是选边站了嘛，
规则定那么严，
对，就这么严，
所以你才能够那么笃定，我在这边盖，
对，
就是要先进制程，
是，
哇，那
不过客户啊，
等一下，不要，我这个大家留言很热门，我一定要问，来，观众直接问要打仗了是不是？这个做这个这样的接下来这个动作是意思是有可能要打仗，
跟打仗应该还没有关系吧？
那
对啊，
那美国政府在做这些动作，甚至还让你再盖第三座，他的想法是什么？
他一直以来其实在过去啊，他那时候叫 Chip 4的时候，他找这些晶片厂去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谈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了。
是，
他目标就是要把这个半导体的生产，因为过去都在台湾嘛，
是，
他把这东西拉回去美国生产。
啊，你还没回答到网友问题，为什么要拉？
所以这个东西拉回去哈，它是有政治考量嘛，
是吧？
可是跟打不打台湾，我觉得没有挂上一定的。
那简单讲就是有地缘政治的风险，但不是不一定是跟打不打画上等号。
是是是，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跟打不打是没有画上等号？
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先进制程啊，还是比较大量。大家知道两奈米哦，在明年度可能就量产了嘛，那一开始规划就是高雄还有新竹宝山，
对，
然后现在呢高雄又可能会增加，从两座变三座，
是。
然后呢，又再增加一个台中，
一直在
扩厂，所以实际上大家担心的那个状况，
是
担心那个状况并没有改变，不是没有改变，
哪个状况？
先进制程外移的状况啊，对不对？并没有改变，
对，
哇，所以
大家都哇，这个很热门，大家说到底是知道什么才有这么多动作？但是 Vic 的解读是，这个等于是。提防预防，但并不是一个最主，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
对，
而是有很多原因，
是
包括你说这个台积电在这个部分制程可能有领先，
是
或它的产量，对吧？
对，
所以需要它，
是
那尤其其实也不要说是地缘政治啦，其实从最早开始中美贸易战那时候开始，其实美国就有这样的想法，那时候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
是
哎，事实上目前美国总统大选看起来，川普的赢面是非常高哦。
十月份哈，十月份，
但是现在看民调，川普赢面非常高。
对，
那这中美贸易战谁引起的？就川普嘛，
川普啊。
所以如果他，这当然都是猜的嘛。那如果他要当选总统嘞，中美之间的贸易会不会再一次有升温？
一定会，一定会，因为他们两个，因为他们走不同路线嘛。川普那时候就是走比较激进这种，对他做得出任何你想象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哦，
习主席，
他也会觉得说，哦，他比较难预测，比较不会先讲好啊，先沟通之类的，所以变数就很大。
所以明年其实
今年底，
如果是川普当选之后，对股市其实是
我觉得影响，
明年是有很大的
影响，很
大一个波动。我们不要，
所以下半年就是真的要关注这个，
要关注这个，这是重要议题。所以你看到
议题，
那但是美国政府就是从川普那时候一直到延续包，延续到这个拜登，他们都延续一个同样政策，
对，
就是让。扶持国内的势力
生产，
就对嘛，对嘛。所以那台积电如果过去之后，像你刚才这样提到，如果是二奈米、三奈米啊，四奈米哈，
是
那等于先进制程都在那个地方哦。
对，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点危机？就说
我觉得，
如果万一出现什么地缘政治的话，它
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是先讲技术的部分，大家最关心的。
对，
这个台积电为什么在美国它的发展？哦，就是盖厂发展这么慢，主要原因呢，我觉得哈比较少人提到，就是它100%的持有。那这样持有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技术不会外流。
是，
那大家日本有没有发现，日本跟德国实际上它是部分持有，然后得到当地很大的补助案，
是，
所以说在那边发展的就比较快，盖厂比较快，因为当地人的
支持速度很快，对。
可是美国呢？哦，
熊
国
熊本厂就超快的，
对，熊本厂超快，而且美国的那个工人啊、工会啊，这种问题很多哦。可是它技术的部分是保持住的
哦，所以你是认为台积电其实
在
这方面有保护住我们的自己的竞争力？
然后只有熊本厂跟德国厂
是，
他们是比较算成熟制程，22到28
是
哦，甚至是12到16。可是在台积电在美国是先进的，所以它100%持有。
对，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所以你的意思是也不要那么狭隘，就直接说，也不要那么偏激，就说现在就是台积电变美积电，其实没有，因为台积电做很多事情还是有思考到本身要保护我们这一块。
有，因为当初就有在就是在记者提问的时候，他有说嘛，跟留台湾嘛，
是哦，跟留台湾。
然后第二个就是产能的部分。第二个就是产能的部分哦，实际上到了2030年，台积电的整个先进制程，包含28奈米以下，它这种产能的部分 主要哈80%还是在台湾，所以主要还是在台湾。不过呢，大家疑虑啊，就是说这种先进制程跑到美国去，对于美国来讲，它就不缺了嘛，
它比较有保。对于美国自己，万一出了什么事，它比较有保障啊。
哎，实际上大家想啊，现在2024嘛，是经过6年后，我相信基本上的这种晶片，就是先进制程的晶片，不管是三星、Intel 都能够做到了。哦，不是说现在做不到嘛，哦，或是做不好嘛？可是经过6年之后，它的这个3奈米、2奈米。甚至 Intel 今年就要出一个 18A， 对不对？
所以听起来，其实台积电去美国这件事情也是除了不得不去，或者是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因为你现在不去，等到就像你讲，几年过后，大家都发展的上来了，
对，
人家也不会补助你。
所以这次的事件，大家应该看到昨天大涨嘛，
对，
对不对？
是，
就是一个人的武林嘛，
是
拉盘嘛，哈，
对。
那这个垃圾盘的部分呢，就是因为大家给他正面的评价，嗯哼，为什么正面？第一个领到补助了嘛，
是过去是说66亿美金呢，
过去可能说哦领到10亿、20亿啊、30亿啊，或是领不到啊，都很多传说。
你看他资本支出以前才多少，一年才多少，这是直接给了66亿美金的补助，
66亿美金。好，嗯哦，然后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就占这次他的资本支出的大概10%了。
对，我刚才讲了嘛，
他从400亿要升到650亿，
对，
占了10%，
对啊，
哦，占了10%，而且他还可以领到资本支出的25%减税，
是。
那这两个加起来啊，大概就可以补助他将近1/3这个建厂的费用。嗯哼，对。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利多嘛，
利多。
对啊，利多。
刚才有人提到说他有同学在美国就台国台积电，
对，
现在还蛮轻松的，没有那么超。可是
说异常吗？
对，应该就跟你讲的一样吧，就可能就还没开始。
我是也是有些台积电的朋友嘛，
有在美国，
他们是这样子，就是像现在还没有开始量产之前，
是
他们就会开始派驻在那边，开始做 set up 这个设置的动作。
对，
那有一群啊，我觉得很资深的、很 senior 的，
对，
目前在熊本嘛，嗯，好，就是比较先成熟的部分。那有一部分呢，到美国去开始 set up，
是
在协助了，所以还没有开始，可是其实很忙。但是呢，但是不会
真的忙，他装能不忙？
不是那种忙哈，跟台湾这种不太一样。台湾这种是就是可能是这种
大夜班开始轮，
对对，轮啊什么的。他们是在建制的忙，
对，
他们必须要把那个设备啊、哦零件啊、parts 啊全部组装
是
设定好。那他们忙是忙这个，嗯哼，对。那可是呢，实际上可能因为当地的这种习惯，像我上次有提到，国外的这种工作环境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哦，美国
举例一下
哦，像美国啊，美国第一个哈，他做他里面该做的事情，做完他就离开。那他也很要求工时跟费用，都算得很清楚。嗯哼，哦，像我有一次我去展览的时候，然后展览的时候，哎，可能现场有个地方没有绑好嘛，
是
假设哈，就没有装好，
对，
然后就到柜台去申请，我说我要一个工人来帮我绑。
你说你以前办展览的时候，去参展的时候，
对，在美国的时候，
然后你发现有个插头没插好，
哦，
线头没弄好，
哦，类似插头没有装好，
对对对，
哦，没有装一个插头，
然后去柜台去讲，
去柜台讲，
对，
他可以现场申请一个水电工，
对，是
啊，然后水电工呢来了以后呢，就开始算时间了嘛，然后装完之后呢，就算钱，就开发票了，就走，然后就走了。哎，可是你发现那边又少一个，又要再申请一次，然后那个整个费用下来哈，我自己啊，现场我刷了30几万，
实际经验，
那只是一天而已哦。哎，
立刻在做他以前去当厂商参展的时候，
对，
一天自己一个就刷30几万，
对，
就找人来这样，
找人来
弄一弄，
然后加产品，加什么，加这个，然后加那个，然后我现场刷了30几万。
对，嗯，所以
我觉得
100亿眼，
跟台湾不一样哦，台湾跟大陆是不一样，嗯，哦，我说台湾和中国展览是不一样，在台湾啊，就是那个师傅啊，有没有
就来用去？
哦，会帮你用哦，用用说哦，过来啊，这边没用好，他又来哦，好，然后那个费用就是算那样，
对
对，可是在国外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对，所以大家很不习惯，尤其是那个像美国，他会觉得说你在压榨我们的人工啊，哦，跟台湾人不一样，
所以那天会有不同的经营方式，
对，会有不同的经营。
那有人在开始在讨论这个美国会不会缺水缺电的问题，因为台湾缺电嘛，
台湾比较缺吧？
哦，你这么想要缺？
没有，全球都缺啦，全球都缺，对
对啦，因为现在什么都用，是不是
算力变那么高？
电动车也要电 ，AI 也要电，
对，要算的时候要电，然后算了又有热，
对，
要散热又要电，
对，
对不对？然后大家在用的时候用更多又要电， 哇，
所以说全球都缺。
那次我们有提到嘛，那个生成图片有没有可以充手机有没有，所以那个用电量都非常大。
如果台积电都可以在亚利桑那州盖第三座了，我觉得电他们政府一定会解决啦，
是，
不然怎么盖，对吧？尤其是用耗电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是，
在那边盖，
没错。
那如果现在你刚才讲要开始盖了，它是盖比较更先进制程的2纳米的部分，
对，
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第三座厂哦。如果东西都已经盖了，设备都进去了，那个你当然不用聊了嘛，那个出货都出货完毕了。我们现在问的是有什么商机在这里面啊？就是说台湾有没有受惠厂商，或国际有没有受惠厂商？是台积电既然已经现在决定要盖这第三座的这个晶圆厂，而且是2纳米的，有什么厂商我们可以在它这个盖厂机之前提早卡位，或是特别留意它的商机订单要进来的？
我们在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反应一定会有，像昨天了，这种反应一定会有，
短线反应一定
会有。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厂它只是说要做，代表未来会有订单，
是，
可是不会那么快反应，对不对？订单你那种就是营收不会那么快反应进来嘛，不会说我今天多了250亿的这个 CapEx， 就我马上去分给你们了，来来来来，大家一起拿走钱，拿走然后以后再来盖，不可能。所以说这个反应不会那么快，但是已经确定要盖的话，通常有新的工厂要盖，在前期设备还没进去之前，大家都知道嘛，我们盖工厂要先什么？要先有外工厂嘛，废话嘛，
先有地嘛，
先有地有了，
对，
好，地有了，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哎，对，你刚才讲这全部都是废话。你既然要讲废话，我要插问观众一个问题，观众有在聊到那个先进封装的问题啊，人家说第三座厂为什么不盖先进封装啊？对啊，合理啊，你为什么你要先盖晶圆厂？你为什么不先盖先进封装？
哎，这很有水准哎、欸！
那你先进
来考试，
你先进封装不是就是做不出来啊？对嘛？那你需要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啊。
好的，
解决来产业面的回答，
先进封装哈，的确是非常重要。
是，
那尤其是在 AI 的 chip 上面，对不对？可是啊，在美国哈，先进封装对于先进制程来讲，它的投资额其实是占很少的，譬如说10亿美金、20亿美金，
你说补助很少的意
思？不是，投资额投资进去的钱是10亿到20亿，可是现在他投的是什么？650亿，所以他现在投的是大钱，人家在玩大的，在玩这个先进制程，第二个呢？第二个是美国有一个厂商叫做 Anker， 叫艾克尔，
对，
好 ，Anker， 那 Anker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封装厂，他在去年底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11、12月的时候，他有提到要投资美国先进封装，大概10到20亿吧，大概10到20亿。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就是因为美国要扶植当地的厂商，那台积电呢，当然就不会去抢这个部分。不过先讲，不过
有这个 but
哈，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啊，就是这个 info 啊哈。或是这个 CoWoS 这些技术非常领先，而且这属于半导体封装。
这个在台湾已经盖了很多厂了，
所以这属于半导体封装。所以呢，我觉得长期下来哈，短期可能就会看看可以分给你试看看嘛。
美国政府想说试看看嘛
，Anker 我给你做嘛，
扶持你一下，
你盖好了嘛。
对对。
那我在美国厂商，譬如说像这个 Qualcomm 啊或什么，那 OK
丢给你
嘛。可是长期来讲，我觉得大部分啊还是台积电会拿到。
他已经完整解答了，就可能有美国政府的想法，
对，
所以他现在只能先就美国政府可能希望你在晶圆这一块，
对，
好，那可是 Mike 你刚才讲到了，台积电先进封装还是无人可敌，很强，超强，所以搞到最后搞不好很快的时间，甚至
很大部分还是
回来，你喝一两年几后，一两年三年之后的时间，你就会听到美国政府又要求台积电去那边盖先进封装的厂。有可能嘛？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吧？
对，
所以不是不想要他们盖，而是可能时机还没到。
那个资本支出相对低很多，
相对低很多。
对，没错，
了解。好，那有人会问说，熊本跟亚利桑那都有大地震的历史记录，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
哎呦，这个倒是
不得不，
我老实说哈，这个东西我真的没有很深入去研究地震对于这两个地方的影响力。不过哈，这地点的部分是真的是美国政府这边给的。哦，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就是 follow 这个政府的方案，对，
反正都已经想好了，
对啊，
哦，大概是这样。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呢，
好，
第三座厂房刚才提到了这个
哦，有哪些地方？
你就开始要盖嘛，哈，就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嘛，就是你说要土地，要厂房，讲废话，
对对对。
好，那怎么弄起来嘛？
弄起来就要产物工程，然后里面要有无尘室，啊，对不对？无尘室嘛，因为半导体这个制程非常重视里面有没有灰尘，
是。
那无尘室就厂商相关的厂商，还有里面啊，我们在那个晶圆的时候不是有晶圆盒吗？
是，
我们要保护晶圆嘛，因为它很娇贵。
对，
然后另外呢，光照也要保护它，光照盒，这部分的厂商也都很重要。那在无尘室晶圆盒以外呢，我觉得就是在一些水资源的建置，就产物的水资源。另外呢，其他的厂商配合厂商也都会纷纷的进驻。比如说啦，比如说我们需要很多化学溶液，
是，
那运送这些化学溶液的车子槽车，特氟龙的槽车就也很需要，那他就会到当地去，然后用他的槽车载这种化学溶液。
所以其他周边的厂也有可能去那边盖个小厂，
对，
来支援，
对，
对不对？
是。
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很简单，就是
厂物
设备跟运输嘛，
然后运输嘛，
那厂备设备、厂物设备、运输、
水资源、
水资源，对，
对。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台湾的厂商、台湾的上市柜公司，在这一块有办法吃到吗？
哦，
还是美国就就近，还是来接就就近美国找美国当地厂商？
譬如说，最近大家都其实都很越来越熟哈，因为这一年多来半导体有很多在涨嘛，
是，
然后大家就已经开始越来越熟悉。譬如说像汉唐，
对，
2404的汉唐。那像汉唐呢，它就是做无尘室的统包工程。哦，你们去看它的财报，2023年它在美国的占比啊，从过去的可能20-30%，
是，
现在已经到了50%。
你说在美国地区的占比，
美国地区的占比，
我看这么细，
对，所以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就会稍微有点敏感度，你就觉得说，
这单哪来的？
的确受惠
哦，
类似这样。那当然，它的竞争对手，譬如说。我们也常听到，也有在涨的，譬如说6139的亚翔，亚翔
最近很强哦。
对，然后是，
所以你今天哇，你今天告诉观众一个诀窍，
对啊，
就你在看产业、在看财报的时候，其实可以看更细一点。
嗯，
你这个地区的来源，尤其是因为很多公司都会想要炒台积电概念股嘛，
都说船
疑似船，好，可能好。知名人士，好，知名啊，那个
跨入
业内分析师指出，好，可能你成为台积电的供应链，成为台积电扩厂的概念股啊，可能已经接到台积电扩厂订单，都是这个都是传嘛，
对，稍微去看一下，
就是以前我们在聊嘛，一家公司每一天都在讲说你接到苹果订单，每一天都在讲说你接到什么小米订单，每一天都在讲这个，
对，
股价涨了老翻天，就公布财报烂的可以。你很常被电到，对吧？其实你不要被骗了。最简单的方法看什么？看资本支出。一家公司，你说你接到超多订单了，你的厂房，为什么台积电要扩产？为什么台积电要扩厂？先进封装不够，为什么在台湾也要一直盖先进封装厂？
是
啊，就是因为固有产线就生不出来没。
对啊，
空间就这样没。
大家也在猜想为什么会给台积电涨那么多？昨天，因为哈，如果台积电有一个习惯，他要先跟客户谈好订单，他才会扩产。
好，要先。
对不对？
要去确认
他忽然讲出这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订单看到2030
哎呦，
是不是
一样道理啊？可是台积电是很棒的公司啊。
对，
可是有些公司不是这样，有些公司先喊嘛，我已经抢到了，结果你看他资本支出，资本支出都没有，还减少，
对，
什么鬼啊？你不用盖厂房哦，你不用盖设备，你不用找设备哦，
对，
你莫名其妙人家给你一笔单，你就生得出来哦？怎么可能？今天说如果突然哦，莫名其妙这个什么？普惠超红，突然有个10000个会员要加入普惠，抱歉，我们也是容纳不了啊。员工加班，同事每天加班盖契约哦，盖不了啊。我们容纳量没那么大，或者说突然有个1000人要跑来普惠投顾上班，
对，
普惠投顾公司上课好了，
容纳不了，
容纳不了。我们上课地方顶多就容纳30个人而已啊，
租场地了。
对，那你怎么办啊？普惠投顾就要扩大资本支出啊，看要去哪个租个场地啊，
对，
或者自己盖个扩大的 VIP 啊，
是。
演讲室嘛，
对，
所以简单方法哦，如果你下次再听到什么报纸写什么急事传，
对，
就去看他资本支出，
看
如果没有增加，
对，
都在骗人的。
还有一个哦，设备的话可以看那个合约负债，
合约负债，
对
对啊，合约负债大家比较会看了，但我觉得资本支出这个地方大家比较少，
没错，
少略过。然后再回头过来就是，那如果我们要去检视它是不是美国啊这个台积电扩厂的概念股，从营收的来源 地区、嗯、
地区，
如果是美国，其实其实确实就是单子就是这样。如果他以前又是本来就是合作伙伴，
是，
然后美国地区又大幅的增加，那确实就是有订单，那你就可以继续估算了嘛。他在美国地区还要盖第三座厂哦，嗯，是吧？哦，是不是这样讲？
没错，
你现在讲的汉唐是已经拿到营收的。
对，
代表他过去可能有在盖的，嗯，
占比60%。
台积电还要继续再盖第三座，哎，
对，
显然他就很有可能也会是继续受惠的概念股，
没错。
好，嗯、那再来你刚才提到亚翔嘛，
对，亚翔、盛辉这些都是、哦、都是无尘室的、嗯。那另外厂务的部分
是
就是厂房那个总务的部分，就是厂务的部分，就是像迅德，还有最近也有在信鸿科。嗯哼，对，然后还有蒙利、
欸、迅德、信蒙科、隆利，
对，像我们有看到那个有些照片哦，在空中载着那个
机器
机器跑来跑去，很像那个捷运的，那就是蒙利。
跟大家讲一下蒙利做什么，这你内行的，你了解的，
就是大家去看它网站上面哦，它是自动化工程设备哦，自动化工程设备其实就很多了、嗯、哦，那包含了我刚才提的这个就是高架轨道运输系统，高架轨道运输系统就是我们那种高架。那个捷运的感觉、嗯哦、我们就是晶圆、嗯、好，那我们做的这个捷运呢会到不同的制程、哦、可能到这个沉积啊，或是到这个那个布置机啊，但就每一道制程运送的时候，
那个轨道
就要用那个轨道运送，
那个轨道就是有蒙利。
对，
對，所以讲设备不见得是一台机器放在那，
不是，
它有很多，包括轨道也是一个设备类的一个建设，
没错，
都属于一个前期就是要去盖好建设好的一个产物的设备，
对
对吧？
然后接着还有像凡轩也是，有没有大家都觉得这几个名字非常熟，
很熟啊？因为它不只是服务台积电，
对，
很多的公司也需要他们的产物这些设备。
对，然后接着呢，在无尘室里面呢、嗯，这个大家也比较少听到了，就是无尘室里面我们要那个空气滤芯，好，所以有两间公司啊，一个是绿能，一个是华景电。嗯、他们就在做那个，我们在家不是有那个空气滤净器吗？里面不是要换滤芯吗？
是、
哦、他们就做类似这样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是比较难度比较高，技术比较高的哦。
啊、你是说你不要小看那个滤芯哦？
对啊，那很重要，而且
你不要小看滤芯哦，
那要换啊、嗯、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华景电也是可以注意一下，
专门做这一块。
对，
我无尘室的滤芯的这一块，
那设备就非常多，
设备我就
跳过。
设备真的太多了，
设备真的太多了，什么星云、金鼎啊，什么君豪、君华啦、啊，我最近都在涨啊。不管是先进制程还是先进封装，都很多嘛。
设备太多了，
设备太多了，而且设备还没开始进。
先跟我们，你今天就跟我们谈到前面这些要开始的建设、厂务这些，
前面的就好了。嗯、对，
那、嗯啊、之后设备才会进去嘛。
对，
设备再进去，差不多定位调校弄好，差不多开始有准备量产了嘛。
对。
嗯、哦、大概是这样的逻辑。那你讲那么多档哦，不免说要帮观众问一下，你有没有哪些你真的觉得它的基本面，我们不要讲股价哦。
好，
我讲股价就落俗套了，对不对？我们讲基本面哦，有没有你觉得哪一家的产业是真的你看好，是会跟着台积电持续往上的？
我觉得
不太会有太大问题，就会需要它的。
如果要讲这个东西哦，实际上要稍微负责一下，不要讲那种机器稍微高的，
所以我就对啊，所以我就说你想一下嘛，
就算他真的受惠，可是股价真的很高，有时候
有人说 Vic 讲的这些都破百，说实在，因为台积电
现在没破百的都是，
因为台积电蓬勃发展已经很久了 ，OK， 它的新历史新高了。你要讲什么？你说现在还没破百都是
都是
都不要碰了，是不是？
都是最后
台股都来到20700点历史新高了，你股价还在那边啪啪熊的。就是有它的道理嘛，
破百的公司代表它赚钱嘛，
合理啊，
赚钱，
股价本益比反应嘛，
股价比较高，
对，
可是你不一定要买到一张啊，或是十张啊，你可以买几百股啊，对不对？
我讲个笑话啦，哈，也不是笑话啦，世新 KY 3661啊，昨天那个 Intel 不是发了一个新晶片嘛，哈，
嗯，对，
它一个主要的合作厂商就是3661世新嘛，
对，
有观众问我啊，董哥。四星 KY 涨到那么多，2000块买不下去，有没有其他的 Intel 概念股、
受惠股？
不是说没，其实你要最纯的那个晶片，就它这很核心啊，它的 idea 啊，你要怎么？可2000块可以买零股好吗
？IP 都是在那种先进的，
可以买零股好吗？
对，
不是你不能因为股价高就不买，它现在是2000哎，哪一天3000，哪一天4000，哪一天5000哎？说不一定哦，说不一定哦，对不对？
对对对
对啊。尤其未来科技只是越来越发展， 现在 AI 运用已经到这么情到这种情况，
是
以后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名词出现，更猛的元宇宙？
期待，
我觉得元宇宙运算一定比 AI 要更猛。
我觉得我们很幸福，欸，
是
我们经过了好几个这种科技发达的时代，
从打抗，打抗也经过，对不对？
打抗手机，
这一切都要从网络开始，就从打抗开始。
以前那拉面机有没有
啊？
然后到了 iPhone 有没有
智慧手机？
他说 One more thing 有没有？哇，刷那个画面一放大，哇，
这些都跟 IP 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对对。
嗯，那未来元宇宙就是更狂的一个世界。
对，
元宇宙跟 AI， 我们现在生成式的 AI 又是更不同的运用，更狂的一个世界。
是，
所以你没有什么选择啊。
嗯，
你会期待它跌到200吗？
除非大环境不好，不然的话
大股灾了，还有除非大股灾，
不然的话这些股票好的股票都破百。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价格并不是你买股票的决定的方向，从来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而是这家公司有没有竞争力。那偏偏不好意思，一家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价格往往比较高。
对，我看没有破百的哦。
啊，你要认真找，
没有破百的，我就也没有特别讲。我想
亚翔多少？
亚翔297。
对，哎，亚翔，我记得以前才30-40块，哎。真的，所以没办法嘛，
好贵哦。
那你觉得200
好贵，好高价，
好高价，没有贵。你以产业分析，你现在讲它贵不行，你要说它就是很高价，
对，高价，高价，
贵不贵是取决于在它未来有没有 income 继续来。如果未来继续成长，
所以还是要再回到董哥刚才的问题啊，
给我一档
这个，
你觉得
这里面我们刚才提到嘛，就是说，如果说一样是以无尘室的话，像我就觉得盛辉，
哎，但是盛辉的股性有点牛皮，欸，
对，只要盛辉可以注意一下啦，因为他除了无尘室大概占他营收一半，
你真的很保护观众，欸，
对，
很保护
他们在
投资人，
对 对, 對，在50以左右，然后另外他还有一些像这个水气化，就是水啊气体啊化学的整合工程，也是大概占一半，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比较分散一点，有没有？然后又都相关，
嗯，
哦，那这种公司我觉得
股价又不会有剧烈的波动，上下
对
会涨，但是不会剧烈的波动，
嗯，
啊，避免你去追高杀低。
然后再来就是像迅德，哦，迅德当自动化工程的设备厂商嘛，那他之前是做 PCB 的，后来哦，后来传
，你也在传，
就是他如果能够做进这个先进制程，像2纳米这种的，
是。
哦，那我觉得他就有一个新的这个成长动力。
秋哥，你上礼拜跟我们分享嘛，转型嘛，
对，
洋华本来做触控的嘛，
对，
后来转型嘛，对不对？
对，
这转型很重要。好了，不要再讲，你再讲下去，你全部都讲完了。你
不要，
我是叫你讲一档，你就全部讲完了。
你是叫我讲一档，
对不对？2404汉唐，他刚才讲了啊，他一开始讲汉唐，
我一开
始讲汉唐，你就懂他的意思嘛？一开始讲汉唐了嘛？
对，
他就告诉你汉唐营收有那个美国部分有在快速有在成长嘛？
对，
一个明显的成长嘛，
占比的部分，
你就跟他听得懂他的意思了，就是他确实是能够跟着这个扩厂的商机往上，
没错。
蒙利证明讲蒙利，他刚才也讲
过了，
蒙利就是产物必须的，
刚刚进来吗？
对，一开始进有可能是刚刚进来，
而且
我们要不厌其烦的再帮大家复习。
Okay.
蒙利就是上面，有时候你去搜寻蒙利的照片，会有一个大的机器在上面，然后轨道在走，哦，那个轨道就是蒙利要处理的。
哦，对对对，
亚翔已经303了。
对，
亚翔有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跟大家报告过吗？它是被列入投信的那个接下来出的那一档4094啊。它被列入00944的成分股啦，所以现在有很多投信买盘都进场来吃豆腐啦。股票会涨齁，还是要一些题材啦，对吗？股票会涨，短线的波动其实取决于题材有没有要炒它，但是长线能不能走得更远更长取决于基本面产业面，对吧？
对
吗？啊，就看你专注哪一派，你跟着老王一定是做短线题材的，那如果未来 Vic 你跟着 Vic 你去照的 Vic 产业一定做长线的，
对啊，
你说哪一个好？没有好，欸，真的没有一定哪一个好哪一个坏，就看你自己的个性，
是
好了解。那这个还有人问说啊，2404蒙利问完亚翔，就还有人问君豪，不是，我要先回这个，不要再问了。刚才有人问你，刚才有人回答说他搞不懂这些厂商，他是太纳闷说这些厂商怎么那么厉害，他怎么可以，这些大老板们
对
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去生产这样的产品，然后去搭上台积电。我觉得你以前在这个产业上市柜产业的经验，电子科技，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你也做过研发部的主管嘛，对不对？
不是，
是业务部
PM。
还有 PM
行销，
行销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站在这个 PM 或行销的这个主管，你当时是怎么去想说，老板决定推一个新的商品，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该人家问的应该是他怎么会用他们的设备
啊？哈，没关系，你就照着回，你就照他们讲的回答，没关系。
其实这个用设备，电子公司啊，它的 SOP 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必须要先可能沟通它的功能，然后再验证。所以它验证程序是非常多的，然后再去试做，然后 OK 才会购买。对。然后除非是那种已经像那种机台哈，是过去已经在用的，那现在只是谈价钱，然后跟量产的这个数量，哦，那这种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已经认证过了。
所以三奈米到二奈米要不要先经过有一些东西要重新认证？
一定要啊，对啊，他们都需要重新的这个去。其实哈，在做出一个晶片之前啊，哦，就又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晶片啊，它经过了很多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要验证。
那验证每一个步骤，
重点来了，重点不是只有验证机台，重点是每一个步骤它有很多参数也要做验证，所以像一些验证公司它就受惠，它通常都会搬到这个公司旁边，搬到新厂旁边，因为它要帮忙台积电做验证，
那就买青菜送葱了啦，来啦，验证的相关的有没有？
就是那验证当然有很多种嘛，像泛泉，
是
泛泉就是比较纯的 MA 就是材料验证
笔记咯，泛泉比较纯的材料验证，
泛泉不错，
好，就这样了，太多了，下个有时候下次再讲了，
好，下次再讲。
今天节目已经很丰富了，
太多太多。
你如果比较晚到的，搞不清楚在干嘛的，或个股在干嘛的啊，
是，
拉回去倒转或重听重看今天节目，我相信你有很多收获。因为，来，你最后帮大家结论一下了哈，你认为这个第三座的这个厂哦，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整个量产的阵营？
第三座大概在2030年。哦，我们先讲一下哈，
是，
就第一座大概在2025，
是，
哦，2025到2025，第二座在2027，
嗯哼，
第三座在2030，
2030了，现在才多少？
现在2024，
你准备要盖，你还要整地，对不对？對，还要最基本的钢构那些弄下来，所以其实你现在了解这些，对你未来几年的投资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回去看几年前的亚翔，几年前的汉唐才多少钱，你现在回推你要去投资2030准备要量厂的这第三座厂，现在未来一年内可能都还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不用急着短线，哦，今天听到短线就要去买，
没错，
你那个时间点就有点搞混了，你知道吗？短线就炒题材，
没错，
我讲短线炒题材，它也许会涨，炒题材，
对，
可能搞不好像亚翔现在涨，除了炒 ETF 题材，搞不好也有炒这个题材啊，扩厂题材，但是只是短线，它会还会再回到一个长线的时间的洪流里，它可能又要回来修正。所以这时候你要站在长线的投资角度说，哦，我今天要投资是2030年可能会量产，要准备量产的这第三座厂。
对，
它前面有一些厂务的布置，前面的订单。
是，
那我现在注意相关的厂商，如果未来出现比较动荡的一年，回档比较大的一年，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这些？
没错，
个股 even 它曾经在2023、2024已经大涨过了，
这种节奏就对了。
对，它可能2025出现一波崩盘嘛，
嗯，
那2025、2026准备来接嘛，
对，
刚好到2030年就是一个很好的周期。我觉得这一段反而是今天的重点的重点嘞，
没错，
因为让你知道你要买在对的地方啊，
对，
对嘛 ，OK， 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了，那也感谢 Vic 来到现场帮我们解析。那预测下礼拜会上涨的观众哦，一样有67%这么多。那上礼拜预测的是有汉堡，所以我们才会从上礼拜你有留言的哈来抽出汉堡。所以这个礼拜的影片直播啊，你听完之后，你看完之后，赶快在下面留言哦。留言之后，只要大盘指数呢跟着大家预测一样出现比较高的上涨几率哦，你就有机会来抽中汉堡，吃汉堡，摩斯汉堡，顶级的摩斯汉堡。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礼拜再见。
王老先生有快递哦，有。
然后老王跟来宾到2030年是不是会变成 AI 运用的公司的天下？当然啊，2030年我就会用 AI 模拟我本人在这边跟你录影了，你知道吗？我自己就不上班，
上班
我跟 Mike 就会是 AI 的人在这里了，拜拜。
拜拜。
109金管投顾新字第017号，普惠投顾王以龙分析师老王与黎智健分析师 Bic 及普惠投顾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